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今天到了人生的新一页，
我们到了人生的新一页。
我们回到去马可福音开始第八章，
我们看马可福音开始看第八章。在这一章我们看见这是耶稣生平侍奉的新一页。到这一章为止，耶稣还是很受人欢迎的。一直他都在训练门徒做天国的侍奉。
门徒能够同耶稣里面拿到好多好多权能。
门徒可以在耶稣里面拿到很多的权能。
耶稣给他们权能行好多神迹。
耶稣给他们权能可以行很多的神
迹。行神迹一定是他们受训练过程里面他们最开心的。
行神迹一定是他们受训练过程里面最香 最高兴的。
你说哪个有人不开心有这么大的能力行这么大的奇事？
谁不想有这么大的能力行这么大的奇事呢？
但是从第八章第二十七节开始，
但是从第八章第二十七节开始，
耶稣带门徒进入最艰难的训练里面的一个过程一章。
耶稣就从那个开始教导他们一个最艰难的课程。
耶稣要提醒门徒，没有牺牲，没有痛苦，就没有荣耀。
没有牺牲，没有受苦，就没有荣耀。
门徒如果要相信耶稣，
门徒如果要相信耶稣的话，
门徒如果要侍奉天国，
门徒如果要侍奉天国的，
他们就要按神的计划、神的条件相信耶稣，侍奉天国。
他们就要按照神的计划、神的条件来相信天国。
第二十七节开始，俾我哋睇到啦。
第二十七节我们看见，
耶稣开始教导他们预备门徒啊。去面对十字架的受死痛苦。
耶稣开始跟他们说要去面对门徒十字架上受死受苦。
其实这一章的教导二十二节开始的，
从这一章的教导从二十二节开始，
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提到耶稣在伯赛大的地方医好一个盲眼的人。
看到耶稣从伯赛大的地方医好一个瞎眼的人。
那医好这个盲眼的人呢，是很独特的一个神迹。
医好这位瞎眼的人是一个很独特的神迹。
四个福音书只有马可记载这个事迹。
四个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可在记载 这段的神迹。
而且最令我们稀奇的呢，
而且最令我们稀奇的，
这个医治不是即时的医治，
这医治不是立刻的，
而是逐渐的两步的过程来医治，
而是用了两个 步骤来医治。
这个是耶稣唯一的神迹，要经过两个步骤的过程。
这是耶稣的神迹里面的唯一一个神迹， 是需要经过两个步骤来医治。
耶稣其他所有的神迹都是即时的，
耶稣其他所有的神迹都是都是立刻的，
讲一句说话就有效，
讲一句话就立刻有效，
手摸人一摸就有效，
那个手摸人一摸就有效。
你跛脚的他一摸你就跳起身了，
你如果是瘸腿的 他 一摸你你就 好起来。
你哑的耶稣一摸你你就立刻大声的歌颂
哑巴了哑巴的话一摸你你就立刻就可以大声的赞美神。
耶稣讲一句说话，
耶稣讲一句话，
在坟墓里面死了几日的人呢就走出来了，
在坟墓里面死了几天的人也可以走出来。
但是这个医治盲眼，
但是这个医治瞎眼的，
耶稣要行两步，
耶稣要走两步。
有很多解释圣经的人呢就很困惑，
让我解释圣经的人就很困惑。
他们甚至说是不是耶稣那个神能削减紧啊？
是不是耶稣的神能在减弱？
是不是耶稣太累了？
是不是耶稣有一点累了？
耗尽他的神能了，
已经耗尽了他的神能。
因为抗拒的越来越强烈了，
因为抗拒的越来越强烈，
人的心越来越硬了，
人的心越来越硬。
结果呢，耶稣不再有完全的能力去医人了，
所以耶稣再没有完全的能力去医治，
要打两针才能有效，
要打 两支针才可以有效，
而且这个神迹在伯赛大那处做的，
而且这个神迹是在伯赛大那边。
你记得第六章耶稣回去拿撒勒的时候，
我们记得第六章耶稣回到拿撒勒的时候，
自己同村同乡的人不认他，不相信他，
那些跟他同村同乡的人不愿意认他。
你觉得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什么呢？
只有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本地，
先知除了在本族本乡本地，
没不受人的尊敬的，
没有不受人尊敬的，
因为拿撒勒人不相信耶稣，
因为拿撒勒人不相信耶稣，
所以耶稣不能够做什么，几多神迹，
所以耶稣不能够做什么，做什么神迹，
只有按手医好几个人，
只有按手医好几个人。
那现在伯赛大了，
那现在他到了伯赛大，
比拿撒勒的人就更加不信，
就比拿撒勒的人更加不相信。
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啊？
你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几强烈的咒骂伯赛大，
有多么的强烈的去咒骂这个伯赛大。
我读给大家听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
我读给大家听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
耶稣说伯赛大啊，你有祸啊，
耶稣说伯赛大你们有祸了，
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
在你们那边行过的神迹，
如果行在推罗西顿的地方，
如果行在推罗西顿的地方，
他们早已经穿麻布啊蒙灰啊来悔改了，
他们早已经穿麻布蒙灰了。
耶稣咒骂伯赛大不信没悔改，
耶稣咒骂伯赛大说他们 不悔改，
所以有很多解经家就说耶稣因为这个环境这么不相信他，
耶稣因为这个这么大的环境不相信他，
所以耶稣不能够医病，有医病的权能，
所以耶稣没有一个医病的权能。
其他解经家说可能是一个盲人的问题，
其他解经家说可能是那个瞎眼的人的问题，
或者他自己不够信心，
或者他自己不够信心，
所以耶稣不能够即时的医好他，
所以耶稣不能够立刻的去医好他。
我们不相信以上那两个解释，
我们不相信以上的两个解释，
我们的主耶稣从来没有削减过他的神能，
主耶稣从来神能没有退化，
他有足够的神能面对每一个的挑战，
他有足够的神的能力来面对任何的挑战。
主耶稣说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去医人的，
主耶稣说这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去医治，
而是天父的大能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
而是天父的大能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
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两节阶段的医治
那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两节阶段的医治呢？
或者你会说牧师这么长期讲这件事有什么所谓的
你说牧师这么长期讲这个做什么呢？
一节两节即时几节的过程有什么分别，有什么所谓
这一步或者两步 的神迹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能够要求主耶稣行神迹个个神迹都一样，
我们不能够要求耶稣做的神迹每一个都一样，
他喜欢用三步的过程五步十步的过程就任他咯，
他要做三步十步的过程那就随他吧，
或者你说每一个神迹都有独特性，
每一个神迹可能都有独特性，
每一个场合是一样的嘛，
没有一个场合是一样的，
人你讲的是有对的有道理的
你讲的是有道理的，
我们不能够用一个规格硬硬要主耶稣符合我们的规格，
我们不能够给一个框框给耶稣说他一定要符合这些条件才可以，
如果主耶稣用几步的过程去医人的，他有权能，他有他的主权的
如果耶稣是要用几步骤才医人的话，他是有他的主权，
所以有什么所谓
那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很有重要性
其实非常有重要性，
主耶稣用两步的过程是有很好原因的，
耶稣是用两个步骤是有很好的原因，
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要注意
当然这个神迹那个盲眼的人得益得祝福
当然这个神迹那个瞎眼的人得到祝福，
其实耶稣用两步的过程医好这个盲眼的人，
其实耶稣用两个过程来医好这个瞎眼的人，
是耶稣用来教导门徒的，
是耶稣用来教导门徒的。
你要记得吗，耶稣一直都在树训练紧装备紧那班门徒的，
耶稣一直就在训练这帮门徒，
耶稣要门徒亲眼见到一个举例，
耶稣要门徒亲眼的看见一个举例，
是要门徒领悟到这个很重要的功课，
是要门徒领悟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对门徒说你们的眼属灵的眼是开了，
告诉我们你属灵的眼睛是开了，
其实你的眼跟这个盲的人的眼一样，
其实你的眼睛跟这些瞎眼的人的眼睛一样，
你们是开始看到一些东西，
你是开始看到一些东西，
但是你们的眼目不是完全，
但是你们的眼目不是完全，
你们是开始明白领悟到一小部分的属灵的知识，
你是开始领悟到 一小部分的知识，
但是你的领悟力不是充足完全，
但是你的领悟力不是充足不是完全，
是你们是开始信靠我相信我，
你是开始信靠我相信我，
你们是开始委身决志的来跟我，
你是开始委身决志的来跟着我们，
但是你们的信心啊，你们的领悟力啊，你们的决志啊，还是很肤浅啊，
但是你们的信心你们的领悟力还是非常肤浅，
你们还未曾计算清楚跟随我服侍我的代价，
你们还没有计算清楚服侍我的代价，
你们是开始侍奉天国，
你们是开始侍奉天国的，
但是你们对服侍天国的认识啊，是太肤浅了，
但是你们对于服侍天国的认识是太过肤浅了，
你想真是的相信我吗，
你是真的相信我吗，
你想真是跟随我侍奉我吗，
你是真的相信我侍奉我吗，
你只不过是相信侍奉我按住你们自己的条件，
你这是想侍奉我按照你的自己的条件，
还未曾学会领悟到侍奉主跟随主相信主要按住神的条件，
是还没有完全按照主的条件，
正如伯赛大的盲人一样，
正如伯赛大的盲人瞎眼的人，
门徒的眼目我们的眼目都一样，
门徒的眼目我们的眼目也是一
样，仍然是不完全的，
仍然是不完全，
仍然是需要父神完全的打开，
仍然是需要父神完全的打开，
因为耶稣故意的用两步骤的过程来医治，
因为耶稣故意的用两个步骤来医治，
是要预备门徒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学那个功课，
是要门徒学会这个功课，
第二十七节，
第
27节，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学了什么功课，
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学了什么功课，
在那个地方什么发生了，
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一起看第27节，我们再一次来读27节，
我们再一次来看27节，
所以我特意叫大家一定，当然很方便投射在荧幕上，大圣经打开圣经27节，
虽然现在有投这个屏幕看到经文，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翻一看翻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27节，大家
一同来读27节，
请，耶稣和门徒出去，要到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村庄，在路上他向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
人说我是谁，
我们要留意马可特别是将耶稣的行程啊，那个地理啊写了出来，
我们知道马可这里要把他行程的地理写出来，
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加利利北边一些的地方，
该撒利亚腓立比是这个北边的地方，
耶稣再一次带着门徒向北走离开加利利，
耶稣再一次带着门徒离开加利利，向 往北走，
该撒利亚腓立比就是在哈门山的山脚那里，
该撒利亚腓立比就是在 哈门山的小山脚，
耶稣带他们向那个方向走有原因有目的的，
耶稣带他们向这个方向走是有目的的，
因为耶稣即将会带几个门徒走上变形山上面，
因为耶稣很快要带他们去这个变形山上，
第 九章你会睇到噶啦。
第九章我们就看见
喺路上，耶稣问佢哋个好重要嘅两个问题。其实
在路上，耶稣问他们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别人用乜嘢眼光嚟睇我？
别人看到什么眼光？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呢，你们门徒呢，你们用什么眼光来看我？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呢，你们是用什么眼光来看我？
门徒很容易答第一个问题咯。
门徒很容易回答第二个问题。
他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有人说你就是施洗约翰。
也都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还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其中一位。
还有人说你是先知里面的其中一位。
当时施洗约翰仍然是很清澈的在犹太人的记忆里面的。
当时施洗约翰还是很亲切的在犹太人的记忆里面。
施洗约翰享受到当时犹太人的很大很大的拥戴的。
施洗约翰当时是受到很多人的拥戴。
他吸引很多平常的普罗大众。
他吸引很多平常的普罗大众，
因为施洗约翰毫无畏惧的指责当时那些属灵的腐败。
因为施洗约翰非常毫无忌讳的去指责当时的人，
平常的人民可渴求渴望他回来，
平常的人非常渴望他可以回来。
所以有很多人看耶稣说这个是施洗约翰从坟墓那里回出来，
所以有人看到耶稣就觉得他是施洗约翰从坟墓里面回来了。
仍然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
仍然有人说耶稣就是以利亚。
为什么他们会说耶稣是以利亚？
为啥他们说是这是以利亚呢？
因为旧约圣经最后的先知是谁？
因为旧约里面最后的一个先知是谁？
马拉基。
是马拉基。
马拉基最后一个说话是什么？
马拉基最后的一句话说什么？
主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之前。
主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之前。
以利亚会先来的。
以利亚会先来。
所以自从马拉基讲过说话之后，
他跟马拉基讲了一句话之后，
犹太人就担长条颈来望以利亚。
犹太人就他长了脖子这样子来，
因为犹太人说
看以利亚什么时候回来。
主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尼赛亚救主降临的一日。
他说到大而可畏的一天，就是救主降临的一天。
所以尼赛亚之前以利亚要出现先。
所以尼赛亚之前出现之前要这个以利亚要先出现。
所以他们担长条颈去渴望以利亚的出现。
所以他们一直在等着这一天以利亚的出现。
因为以利亚会带来尼赛亚时代嘛。
因为以利亚会带来弥赛亚的时代。
今日犹太人仍然在说担长条颈望以利亚。
到今天犹太人还是在等着弥赛亚的或者以利亚的来临。
他们每一年过逾越节那个晚餐，那个逾越节那个饭，
每一年去过逾越节的晚餐。
开台的时候当然开多张一个位的，拿张多一张凳的。
开桌子吃饭一定会开多一张凳子。
你家里面犹太人那些小孩子就问父母，那张凳是给谁的？
然后犹太人小孩子就说这张凳子是给谁的？
我们一家人只有六个人，为什么开七个位啊？为什么七个台的一张凳子？
我们一家人只有六个人，为什么还要再开第七张凳子呢？
今天那些犹太人的父母就会仔女说那张凳子是给以利亚的。
那张凳子其实是给以利亚的。
以利亚随时会在大门那里拍门的。
以利亚随时会在门外叩门。
以利亚来的时候呢，就会将耶这个尼赛亚带来的了。
以利亚来的时候就会将弥赛亚也拿过来。
犹太人今天仍然是渴望尼赛亚的降临嘛。
犹太人到今天还是在等待着弥赛亚的降临。
所以当时很多人说耶稣啊，很多人说你是以利亚。
很多人说耶稣啊，很多人说你是弥赛亚。
还有呢，他们说很多人以为你是旧约先知，这么多的先知里面其中一个。
然后就说你是旧约的先知里面其中的一位。
前两章马可福音第六章已经提到了。
然后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已经提过了。
希律杀了施洗约翰嘛，斩了头嘛。
希律他杀了施洗约翰。
耶稣受人的拥戴欢迎越来越升越高嘛。
然后耶稣越来越受欢迎。
希律好惊耶稣是施洗约翰从坟墓里面翻出来嘛。
希律也是很怕耶稣就是施洗约翰从坟墓里面出来。
那个事迹已经差不多是当时的一年之前了。
这事迹已经差不多是当时的一年之前了。
耶稣仍然受人这样的拥戴，
耶稣仍然受人这样子的拥戴，
说他叫施洗约翰，
说他是施洗约翰，
说他是以利亚，
说他是以利亚吗？
说他是先知其中之一，
说他是先知其中之一吗？
这都是犹太人的思想里面最崇高的最伟大的英雄，
这是犹太人的里面最崇高的英雄。
但是到那一章第八章为止，
但是到第八章为止，
虽然人人都将耶稣捧到最高峰的拥戴，
虽然人人都把耶稣 捧到最高峰的拥戴，
但是没有一个人清楚的明白知道他是弥赛亚，
但是没有一个人清楚的知道他就是弥赛亚，
个个都以为他是伴郎，
每个人都以为他是伴郎，
没一个人清楚知道他就是新郎，
不知道他就是新郎。
他们有相信耶稣，
他们有相信耶稣，
相信他行神迹的，
相信他行神迹，
但是没一个人真是彻底真清楚相信他是救主，
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真是救主。
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
他们相信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
很独特的拉比教圣经的，
很独特的拉比教圣经的，
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神的羔羊，
但是没有人相信他就是神的羔羊，
没有人相信他是除去世人的罪恶的，
没有人相信他就是除去世人罪恶的那位。
到第八章为止，没有人有得救的信心，
到第八章为止没有人有得救的信心，
除了彼得，
除了彼得。
你看彼得怎样回答第二个问题，
你看彼得怎么回答最后一条第二条问题，
耶稣问门徒，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啊？
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
你看彼得怎样回答吧，
然后你看 彼得怎么回答，
你就是基督，
你就是基督。
那这个是好，真是彼得啦，讲说话最快的是他，最大声的也是他，
那就是彼得啦，然后说话最大声最快的也是他。
这个是即时的很果断的一个答案，
这是一个立刻很果断的答案，
你就是基督，
你就是基督，
你就是弥赛亚，
你就是弥赛亚，
你不是施洗约翰，
你不是施洗约翰，
你不是以利亚，
你不是以利亚，
你不是先知中其中之一，
你不是先知里面其中之一，
你不是伴郎，
你不是伴郎，
你就是新郎，
你就是新郎，
神所高立的，
神所高立，
神的圣者，
神的圣者。
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
彼得更强调的让你看到很个人化的，
我们看到彼得很个人化的，
彼得在第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说，主啊，你有永生的道之道，
约翰讲了，主啊，你有永生的道，
我们还跟随谁呢？
我还跟谁谁呢？
我们相信也都知道，
我们相信也知道，
你就是神的圣者，
你就是神的圣者。
马太很清楚让你看到耶稣怎样赞彼得，
马太看到很清楚他怎么去称赞彼得，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说约拿的儿子西门，
十六章十七节，
十六章十七节，
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了，
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
因为你所讲的不是人指示你讲的，
因为你所讲的不是人指示你所讲的，
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而是你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耶稣对彼得说什么？
耶稣对彼得说什么？
你能够有这样的结论，我就是基督，
你能够有这样子的结论说我就是彼得，他就是基督，
不是出自你自己的理智，
不是出自你自己的理智，
你都不是出自你自己的悟性，
也不是出自你的悟性，
完全你有得救的信心，
这是完全你有得救的信心，
是我在天的天父赐予给你，
是我在天的天父赐予给你的。
耶稣对彼得说，你现在属灵的眼开了，
你属灵的眼睛开了，
开紧了，
在动在开，
你开始看到属灵的真实真理了，
你开始看到属灵的真实真理了，
正如我在伯赛大打开那个盲人的眼的一样，
正如我在伯赛大打开这个瞎眼睛的人的眼睛，
但是现在容许我带你向前走多一步，
但容许我现在 带你向前走多一步，
我要带你行上更高的一层，
我要带你走上更高的一层，
我要使你的眼完全打开，
我要使你的眼睛完全的打开，
我要你见到神赐予给我们的尼赛亚是一个什么怎样样的尼赛亚，
我要你看到神赐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
神赐世上的尼赛亚，
神赐世上的弥赛亚
是一个受苦受痛苦受害受难受死的尼赛亚，
是一个受苦受难受死的弥赛亚，
他需要成为一个神的羔羊，被杀的羔羊，
他需要成为一个被杀的羔羊，
他才能够将救赎带到给以色列带到给人世间，
他才可以把救赎带到给以色列给人世间。
第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
这个就是耶稣生平侍奉的转捩点，
这就是耶稣生平侍奉的转捩点，
也都是门徒受训练受装备的转捩点，
也是门徒受训练受装备的一个转捩点。
以前有权能行神迹当然开心啦，哪个又不想有这么大的权能、啊、
以前有 行神迹当然希望了，
耶稣现在将他们带到一个更高的一层更前的一步，
耶稣现在把他们带到一个更高的一层。
第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
一起来读第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三十一节，
大家看到吗？我们一起
看。
于是他教导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耶稣教导门徒说什么？
耶稣教导门徒说什么？
荣耀的路必须要经过十字架
的，荣耀的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
十字架在耶稣一生里面真的在他的眼前的，
十字架一定在他的面前，
耶稣知道他是为十字架而出世，
耶稣知道他是为十字架而出生的，
耶稣人生每走一步，
耶稣的人生每走一步
都是向十字架走近的一步，
都是向十字架走近的一步，
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
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
每一件慈悲怜悯慈怜的事，神迹的事，
每一件慈悲怜悯神迹的事，
都是为了证实他的自称，
都是为了证实他的自称，
他就是十字架上面神的羔羊，牺牲的羔羊，代罪的羔羊，
十字架上面代罪的羔羊，
当然他是被神高立啦，
当然他是被神高立啦，
当然他是神的圣者，
当然他是神的圣者，
当然他是以色列荣耀的君王，
当然他是以色列荣耀的君王，
当然他是以色列的祭司，
当然他是以色列的祭司，
当然他是以色列的先知，
当然他是以色列的先知，
但如果没有十字架的痛苦是没有荣耀、
但是如果没有十字架的痛苦是没有荣耀的，
没有十字架的羞辱就没有荣耀，
没有十字架的收入就没有荣耀，
这些就是神的条件，
这就是神的条件，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愿不愿意预备好接受神的条件、
你们愿不愿意无条件去接受神的条件呢、
其实不是没有条件的，很有条件的，神的条件
是神的条件，
你们相信我是不是能不能够按着神的条件相信我，
你愿不愿意按照神的条件来相信我，
你们跟随我，你们服侍我，能不能够按着神的条件相信服侍我、
你能不能够按照神的条件相信服侍我，
你看彼得怎样回答、
你看看彼得怎么回答，
彼得说不行、
彼得说不行，
我跟你、我侍奉你、不能够按着神的条件，
我跟你我侍奉你不能够按照神的条件，
彼得很坦白的，
彼得非常坦白，
你看第32节的了，
第32节，
首先耶稣很坦白的讲这些话了，
首先彼得、首先耶稣很坦白的 讲了这些条件，
耶稣坦白地说了这话，
耶稣 坦白的说了这话，
彼得也是很坦白的回答，
然后彼得也很坦白的回答，
彼得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
彼得把他拉到一边然后责怪他，
从来有没有徒弟责怪师傅的，
从来有没有徒弟责怪师傅的呢，
从来有没有学生责怪老师的、
啊，从来有没有学生责怪老师的？
你睇到呢度有个咁嘅举例啦。
啊，这就有一个例子。
马太更加清楚嘅强调啊。
马太更加清楚的强调。
马太话：主啊，永不可以 ，Never, Lord. Peter said， 主啊，永不可以。
啊，马太说。主啊，永远不可以。
This shall never happen to you. 这事永远都不会，不能够行在发生在你身上。
这事永远不可以发生，不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不可以为耶稣洁净圣殿是他唯一生气发脾气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耶稣洁净圣殿是他唯一发脾气的时候。
我们不要看那些油画给你一个错觉。
我们不要看这些油画给我们一个错觉。
耶稣不是有金头发的，犹太人好像有金头发的。
耶稣不是金头发的。
犹太人没有蓝色眼睛的，耶稣没有蓝色眼睛的。
耶稣也没有蓝色的眼睛。
圣经里面告诉你，耶稣是满有憔悴的面容的。
圣经里面说耶稣是满有憔悴的面容。
在这里面看到耶稣又一次发气。
这里看到耶稣又再一次发脾气。
你看他的火几猛的呢。
你看他的火多么猛。
第33节。
第33
节。一起来读这一节，第33节，他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你听到耶稣的口气突然间改变了。
你看到耶稣的口气突然间改变了，他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
半分钟之前耶稣几赞他啊。
半分钟之前耶稣多么的赞许。
耶稣说你的信心啊，不是从人那处来的，是从神而来的。
耶稣说你的信心不是从人而来，而是从神而来。
但是即时之间耶稣这么严厉的语气。
然后立刻之间你看到耶稣这么严厉的语气。
撒旦滚到我后面。
撒旦你滚到我后面。
因为你所思念的是人的事，不是神的事。
因为你思念的不是人的事，是神的事。
什么事干啊？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门徒的眼是开紧。
门徒的眼睛是在开的。
但是正如在伯赛大那只眼，那盲人的眼开一样。
就好像在伯赛大那个瞎眼的人的开的一样。
只是开了很少很少的一个裂痕而已。
只是开了一点一点。
只有好暗嘅光透入嚟，
只有很暗的光透进来。
正如伯赛大嗰个盲人嘅眼需要步骤先能够完全开，
正如那个伯赛大的人的眼睛要开。
睇下耶稣首先吐口水喺佢嘅眼，然后摸佢。
耶稣首先吐口水在他的眼睛，然后摸他。
然后耶稣问睇咗乜嘢啊？
然后耶稣问看了什么？
佢话睇到人影。
看到人的影子，
好像树那样走来走去，
好像树一样走来走去。
彼得一样，
然后彼得这也是一样，
他开始看到神，
要开始看见神。
当神摸他，给他有属灵的苏醒，
要摸他，让他有属灵的苏醒的时候，
给他有信心的开始，
让他有信心的开始。
但他属灵的苏醒和他完全的属灵的明白相隔很远。
但他属灵的苏醒相隔很远。
彼得能够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完靠全全靠神的恩典。
彼得愿意就是这个信靠耶稣基督完全是神的恩典。
他是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弥赛亚，神的圣者。
他是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弥赛亚。
但是当耶稣更明显的更进一步的向他叙述神的条件之后，
但是当耶稣继续的跟他讲到神跟随神的条件之后，
彼得仍然是很盲的。
你看到彼得还是瞎眼的，
仍然不能够接受神的条件，
还是不能够接受神的条件。
他会跟随耶稣，
他会跟随耶稣，
他会侍奉天国，
他会侍奉天国，
但是要按住他自己的条件，
但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条件，
还未能按住神的条件，
但是还没有能按照神的条件。
彼得的条件是什么？
彼得的条件是什么呢？
同我们侍奉神的条件都一样，
跟我们侍奉神的条件也一样。
这门徒们个个都是这样，
门徒们很多都是这样，
跳过十字架的路，
跳过十字架的路，
不愿意 牺牲，不容易奉，不愿意奉献，
不愿意牺牲，不愿意奉献，
一直就走到去荣耀上边，
一直就走道路就走到荣耀上。
你记得三年来啊，门徒一直喺处拗颈拗乜嘢？
记得这三年来门徒一直在争吵的事情，
个个都拗颈，在天国里边边个最大啊？
说在天国里面谁最大？
个个都想天国降临嘅时候，我坐喺右边，你坐喺左边。
大家都希望他天国降临的时候，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
个个都想享受荣耀权能，
每一个都想享受这个荣耀的权能。
边个愿意付上牺牲奉献呢？
谁愿意牺牲奉献？
边个愿意经过艰难呢？
谁愿意经过艰难？
那些就是他们跟随主侍奉主的条件，
这就是他们跟随主的条件。
难怪都不难怪他们啦，
难怪他们
很自然的嘛，
自然
人就是这样的嘛，
人就是这样。
所以耶稣说你们只是顾念到思念到人的事，
你只是顾念到思念到人的事。
谁个愿意，谁个想经过艰难的？
谁想经过艰难？
个个都想享受的嘛，
每个人都想享受。
彼得和门徒经过很多权能去医病赶鬼的嘛，
他是想有很多的权能医病赶鬼。
谁个愿意奉献牺牲的？
谁愿意奉献牺牲？
但是临到我们都侍奉神的时候，
但是临到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
按住神的计划的时候，
按照神的计划，
按住神的条件的时候，
按照神的条件的时候，
门徒们仍然是半盲的，
门徒们还是半瞎眼睛。
因为门徒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因为门徒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门徒很明白十字架是什么来的，
门徒非常知道十字架是
什么意思，是一个失败的象征，
是一个失败的象征，
是一个消极失望的象征，
是一个消极失望的象征。
不单止是象征，是严严实实的痛苦和死亡，
而且不但是象征，是现实的死亡和痛苦。
老实说，我最喜欢彼得，
老实说我是最喜欢彼得，
老实啊，
老实，
讲错就讲错咯，
讲错话就讲错话。
保罗从来有没有讲错过说话的？
保罗从来有没有讲错话？
或者有，他没写下来，
或者有，但是他没有写下来。
所以保罗在彼得说，绝对永远不能够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 彼得说绝对永远不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
彼得很老实的话，这个不是我的计划的。
彼得老实说，这不是我的计划，
不是我的条件，
这不是我的条件。
那痛苦牺牲从来我没有预算过的，
我没有预算过有痛苦和牺牲。
正如在伯赛大那个盲人一样，
正如在伯赛大的那个盲那个瞎眼人，
他们开始见到一线的 光明，
他们开始看见了一丝的光明，
但是仍然是很模糊很暗淡的，
但是还是很模糊很暗淡的。
那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耶稣要用两步的过程医治那个伯赛大的盲眼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个两步的过程来医治伯赛大的，
是耶稣用来激发门徒启发他们，
是用来激发门徒启发他们，
俾佢哋体会得到，佢哋还未曾完全嘅明白咩叫做跟随侍奉主。
给他们看见，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明白什么叫跟随侍奉主。
耶稣用两步嘅医治嚟警告门徒，警告我哋。
耶稣用两步的医治来警告门徒。
除非我哋能够睇到神所有嘅条件。
除非他能够看见神所有的条件，
除非我们愿意预备好侍奉神，按住神的条件，
除非我们能够预备好按照神的条件。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仍然是半盲的，
要不然我们还是瞎眼的。
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
我们相信主，
我们相信主，
我们跟随主，
我们跟随主，
我们侍奉神的角度，
我们侍奉神的角度，
完全都要按住神的条件，
是完全要跟随着神的条件。
如果跟随主，我们要经过困难的、难阻的、抗拒的，
如果跟随主是有拦阻有抗拒的，
我们要出力的，
要出力的，
我们会不会仍然跟随侍奉主呢？
是不是愿意还是跟随侍奉主呢？
保罗写信给腓立比说什么？
保罗写信给腓立比说什么？
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活出得救的功夫。
我们要战战兢兢地活出得救的功夫。
Work out the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出战战兢兢地活出得救的功夫。
战战兢兢地去活出得救的功夫。
不是说我们要行什么好行为能够先能够得救。
不是说我们要 做什么好行为。
而是得救之后。
而是得救之后
清楚明白前面有什么困难难阻付出牺牲，
而是清楚地明白前面有什么难阻付出和牺牲，
这个是神的条件，
这是神的条件，
我们要接受接纳跟随，
我们要接受接纳跟随，
不是我们开心喜欢做的，
这不是我们很开心很愿意做的。
哪里有人喜欢受苦受困难的呢？
谁喜欢受苦受困难？
人的思念就是这样了，
人的思念就是这样，
但是神的思念是什么？
神的思念说什么呢？
这个是祂装备我们火炼我们的条件，
这是他装备我们火炼我们的条件，
神很清楚地给你看到，这个是祂的条件，
他
的条件
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他的条件。
我们感谢神又给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感谢神又给我们新的一年，
有没有多谢上帝？
有没有谢谢上帝？
今天起身有没有多谢上帝给我新的一日？
有没有多谢上帝今天给我新的一天？
我们新的一个人生，
我们新的一个人生，
我们有没有看回过去我们以往怎样跟随主？
我们有没有看见过去我们怎么样跟随主？
怎样侍奉主？
怎么样侍奉主？
是按你我自己的条件呢？
是按你我自己的条件吗？
抑或是按住神的条件？
还是按照神的条件呢？
如果仍然不改不变的，
如果仍然不改变的，
神给我们新一日有什么用？
神给我们新的一天有啥用？
我们白费了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白费了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看着前面的新的脚步，
我们看见前面新的脚步，
每日思考，
每一天思考，
神今天要我按住祂什么条件活今日，
神要我们按照祂的什么条件来活今天，
但愿父神的灵推动我们赐能力给我们，
但愿父神的灵推动我们赐能力给我们，
真是尽忠职守的按住神的条件活每一日，
尽忠职守的活每一天。
Thank you so